今天的经文是《生命记》第十章十二到二十二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你是他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啊！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夏天里面继续的来敬拜神，也感谢神。今天你们没有留在家里要看这个足球赛比赛，很多人就说：“哎呀，今天要不要来去教会？因为有这个世界杯的一个足球赛事啊！”我们感恩你们都要决定要来到这边来敬拜神，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我们常常人生都是要什么，我们都盼望要什么。从我们年轻的时候开始，我们就想过要什么。读书的时候，我们想过要拿最好的最高的分数，最好的成绩，然后我们毕业以后找到最好的工作，找到我们人生的方向，对不对？我们有了家庭以后，也为着小孩子要思想一下我要什么。我们的医生都在思想一下我要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神向我们要什么？我们都很懂得向这个世界说我要什么，向别人说我要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神也跟你说，对你说，神说我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提醒一下的。最近这一年来，我们教会在思想一下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的方向，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做出怎么样的改变。但是在这一段时间，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个问题，就是神你到底向我们要的是什么？这是我思想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盼望有美好的计划，我们盼望做这些做哪些，但是到底神要我们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又重新一期的跑进我的脑袋的里面。我就读圣经，我就发现圣经里头其实神已经一早告诉我们他要我们，他向我们要什么，他要求的是什么。圣经里头已经告诉我们，就是在生命记里头，就是刚才主读出来的经文第十章里头完全都告诉我们了。生命记是什么？生命记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在旷野的道路上漂流了一段时间，到最后他们马上就要进入这个迦南地。迦南地就是神应许给他们的祖先，他们说你们以后都要进去的这个应许的地方，迦南地。摩西在这个时候快要带领他们进去了，但是他就通过这个生命记 这卷书来再一次的提醒这些以色列人，把过去的历史、过去神的应许、过去神给他们的教训重新一次的告诉他们，所以叫做生命记，这是这个意思，就重生的，把神的命令重生一遍告诉他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可能你问，生命记是对以色列人有重要，对我们没重要吧？不是的，生命记在圣经里头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在耶稣基督在四本福音书里头，他很多次的引用生命记里头的内容。最出名的一段经文就是当耶稣受到这个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耶稣魔鬼用三个问题来问他，耶稣同样用三句经文来回答他，这三句经文都是来自生命记。可想而知，在主耶稣的心中，生命记的道、生命记里头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然后我们发现在新约圣经里头，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很喜欢引用生命记里头的话，总共用了83句话，都是从生命记里头出来的。从这里我们就发现，不但是主耶稣他很看重生命记，那后来的新约的作者他们都很看重生命记。那今天的教会同样的，我们应该很看重生命记，因为它是再一次的让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向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所以盼望今天我们一块来思想，在等候神的当中，我们同样思想一下这个问题，神到底向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头一句话就是他对着这以色列人说，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们要的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正如刚才我开始的时候说，我们常常盼望要什么要什么，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神同时也要我们做什么，这是我们需要重新再考量的。在生命记里头很看重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神的观念是什么。我们说神观，这是读神学的人一定要看的。生命记里头就告诉我们，原来以色列人他们所相信的、所学习的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摩西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告诉我们在17节里头说，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霸的神。他用三句话就已经包括所有了，就是神是最高、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位神。因为摩西知道以后以色列人，他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后，迦南地哪边的人是拜偶像的，他们拜许许多多种种不一样的偶像，所以他们就要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当你们进去以后，你们要记住，不要跟随着是外邦人所拜的偶像，不要跟随着这些迦南人他们的宗教的行为，这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对的、不好的。你们要记住，紧紧的记住，我们所相信的跟他们所相信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的主、至大的神，这就是这个原因和道理，为什么他要重复来告诉我们。同样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和时代里头是多元化的，包括宗教也是多元化的，很容易我们就失迷了，在真道上失迷了，我们跟随着别人都不知道，跟着错误的道路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一下，通过这个生命记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不一样的，我们所敬拜、所相信、所跟随的这一位神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还有这一位神他所做的事情跟别的偶像不一样，在迦南地的偶像他们所拜的神是这样的，他们都受很多礼物的，去敬拜他的都把礼物送到庙里头送给这些偶像啊，或者在偶像的面前要献祭啊，要奉上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在这里却摩西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拜的神不一样，他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他不需要人家送给他什么东西，他也不按照着你的外貌来娶人，不按照你是怎么样他就怎么做。神有他自己的智慧和聪明，不受到人家的影响。 他也不收人家的礼物。你不是要，不是说我送多一点礼物，奉献多一点给上帝，上帝就特别来帮助我，不是这样。我们不可以把神收买下来，神是至高的神，最有聪明和智慧的神。所以你看，单单这两句话，摩西就告诉了我们，就是说我们所拜的神，所上信的神是不一样的。他有主权，他懂得怎么做事情，他有他的旨意，他不是受到人的影响。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至于我们懂得怎样来跟随他，怎样来侍奉他。我们也知道神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以为诶，那神向我们有所要求，是不是就好像迦南人所拜的偶像，他们也要求他们送礼物啊、献祭啊，神有需要吗？我们的神有缺乏吗？不是。摩西就警告这些人，让他们知道不是的，我们的神从来没有需要。因为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于谁啊？耶和华我们的神。你的神他是强调这一方面，天和地上面所有的，里头所有的，都属于神的，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他的。所以神不需要我们奉送什么东西给他。所以当摩西说神向我们要什么的时候，不是讲到有什么地上的东西，或者是物质上金钱上的东西，都不是这些东西。反而这一位至高至大的神，他怎么样？他却爱以色列人，爱他们，喜悦他们，拣选他们。他说拣选是因为在千千万万个人的当中，神都没有拣选他们，神只是独一的拣选的以色列人 和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感谢主。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因着上信耶稣基督，都做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里就是你们，是包括我们，对不对？都包括我们，我们都在这个应许的里面，我们这一群都在这个蒙拣选的这一块事情上。所以这句话是对我们说的，神喜悦我们，在千千万万个人当中没有拣选他们，他却把你拣选了。你从来没有想过，但神却把你拣选了。为什么？因为他爱着我们。虽然他们是怎么至高的神、至伟大的神，但他还拣选了你，爱你。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位上帝。这句经文里头一开头说但喜悦你，这个但这个字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这个掌管宇宙的神竟然爱我们，也竟然来拣选我们，是强调这一个意思，强调我们是多么蒙神的福气，他祝福了我们，他爱我们。然后二十一节里头他重复的讲了几次，有四次讲到你这个字，这是包告诉我们神与我们是美好的一种关系，很亲切的关系。今天我们是来敬拜神，就是说你们所赞美的神，神是我们所赞美的，是我们的神，不是别人的神。所以我们要注意神在过去在你的生命里头他为你做了什么事情，好像神在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的当中做了伟大的事情，这个包括神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渡过了旷野，看见吗？神为他们行了大事。同样的，神在你们的人生里头，我觉得我相信，我确定的相信，也行了大事，把你拯救了，把你改变了，带领你了，祝福你了，每一天供应你的需要，这是你亲自所经验到的。然而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神是多么爱你们，把你们的祖先当初只是有七十个人杀到埃及地，现在你们有多少人啊？很多很多人已经出埃及了，就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天空上里头的星很多， 我们几乎是数算不过来。这表明相信主的人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不要灰心。虽然是在困难的当中，其实真的相信神、追求神、跟随主的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天空上的星不单只代表它多，也代表是它发光，对不对？星是发光的，对不对？同样的，我们的生命要发光，为主发光，好让人来认识这一位主。这经文就是说，现在神上帝所要的是什么？他强调是现在。当我们复习了过去，明白了过去这么多的事情之后，现在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我们读了圣经这么多年，现在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来敬拜他这么多年，现在他向我们要什么？我们侍奉了主这么多年，现在今天神要我们是什么？只是一个现在的问题，而不是过去的问题，是现在，是今天我们要考量的，要注重的，要细件事。就是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也是告诉我们要细件重要的事，是现在我们要思想的。第一，我们要敬畏神。这个《申命记》第十章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多注意一下。第一，我们要敬畏神。他说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他说只要，这表示这件事是头一号的，是 number one 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你要敬畏神，这是我们一生里头需要去做的。在后面，在申命记第六章第二节里头已经讲过这句话，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一块来。
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一生要敬畏神。所以有些诗歌是通过这经文就把它做了另外一首诗歌出来，是一生要敬畏神。它不单只是讲到我们的一生，它也讲到我们的下一代和我们的后裔，他们要一生一世的来敬畏神。你看到吗？神是永恒的一位神，他拣选了我们不是在今天，他也拣选了世世代代的人。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提醒我们自己要敬畏神，要提醒也教导我们的儿女要敬畏神，一生来敬畏神。一生有多久？只是几十年而已。很多时候我们一生里头浪费了太多时间，一生里头浪费了太多时间在这不需要的事情上，浪费在我们的生别人的气，浪费在我们不饶恕别人、痛恨别人的事情上。但是我们有没有花费更多的时间在一生里头来敬畏神？敬畏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跟惧怕是同一个字，所以英语圣经就翻译成为 fear， 对不对？ fear God， 就是这个意思，叫惧怕神。是中文圣经翻译得很好，我们说是不是惧怕，而是敬畏。因为这个敬畏是包括着我们很看重这一位神，很尊敬这一位上帝，是这一方面的意思。但原文是同一个字，敬畏跟惧怕是一样的，但是内容是不相同的。什么是敬畏？敬畏就是出自我们内心凭着信心而产生的畏惧，因为我相信他是至高至大、最圣洁的一位上帝，所以我敬畏他，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因为你犯了罪，你犯了错误，以至于你面对着公义的上帝，你畏惧他，畏惧他给你的有刑罚的话，这是畏惧，这是惧怕，所以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用信心来相信这一位神，我们就自然的产生有敬畏的心。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不是用信心，只是你畏惧，你觉得自己做了太多错误的事情的时候，当你面对神的时候，你就有惧怕，所以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已经把所有的惧怕除掉了， 耶稣已经饶恕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应该用信心来敬畏他。所以刚才说是敬畏神，第二是他说要听从神。敬畏神的人他懂得听从。我们今天是来敬拜，敬拜神，但是你知道吗，敬畏神却不一定是在敬拜这个上部的里面。我们敬拜神是在这个礼拜天的时候在这边举行，但敬畏神是在我们的每一天的当中要来敬畏他。所以既然我们敬畏神就要听从他。圣经是十二十三节都告诉我们说要遵行他的道，要遵行，要听他的，要行出来。因为我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要我们得着福气。原来听从神遵行他的道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因为他给我们的道都是最好的。好像我们一开头所唱的诗歌，神的路，神的道路最美好，对不对？所以我们遵行他的道而行，就是蒙福的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怎样遵行他的道。然后第四章第一节也说，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传我。我们看着这件事情，听从的人他一定遵行的，一个不听从的人就不遵行。这是很一样的道理。今天如果我们读圣经就是一个听从的人，但是还不够，我们要把它实行出来，遵行在我们生活里头，这是敬畏神的人应当有的表现。所以敬畏神不单只是一个讲话而已，不是单只是一个我们用来讲出来一个道理，而是实行出来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让神的旨意通过我们的听从和实行就成传了。遵行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叫着去做，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叫着去做，这是遵行。但是很可惜，很多基督徒没有遵行，因为他没有叫着神的教训去做，没有叫着神的教导吩咐去做。我们喜欢走自己的道路，喜欢做自己爱做的事情，神的命令我们都没有完全的去遵行出来。这是提醒我们，我们遵行了有多少。第三，爱慕神，我们要爱慕上帝，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爱就表示一种关系，一种关系的建立，好像父母亲跟他的儿女一样，建立有爱的关系。我们与神之间也应该建立一种很亲密的爱的关系。所以摩西只讲了两个字，他说爱他，在这节经文里头他说爱他就够了，什么都不用讲了，就是爱他。在迦南人当时的拜偶像的人的文化当中，他们对他们所拜的神没有爱的，他们只有畏惧，只有恐惧，怕他们刑罚他，所以他们要把最好的要送到庙里头，要奉献给这他们所拜的偶像。所以他们对他们所拜的神之间没有爱的关系，只有恐惧惧怕的一种关系里头去。但是以色列人所拜的神只有爱的关系，同样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也是因着爱。所以摩西说爱他。弟兄姊妹，你来到这里坐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我要爱他，我要更深更深的来爱我的天父，更多的来爱他。所以我们的敬拜不是突然的坐在这里花一个小时，而是我们要建立跟神这一份爱的关系。每一次我们来敬拜的时候，再一次的加深一下我们对主的爱。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里都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语，大家都懂了，一块来念吧，一块来。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再念一遍哈。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这是爱的关系。 我们爱神，因为他是已经首先来爱我们，因着他爱我们，所以我们懂得怎么去爱上帝，对不对？这是爱的关系，是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是立约的爱。这是旧约圣经里头不是多次的跟以色列人立约吗？同样的，我们在耶稣里头也有立约的关系，就好像一对夫妻他们结婚的时候也是立一个约，一个爱的约，对不对？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有一种立约的爱。这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生命已经承传了这个救恩的新约，所以我们通过主耶稣跟上帝跟天父有立约的爱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爱我们的神，他说我们马上要思想的就是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要除掉，从你心中不干净的污秽的东西、不好的思想和意念都要除掉，因为我们爱上帝。就好像夫妻之间的爱，他们不容许有第三者进入他们当中一样的道理，对不对？这是爱的一种完全的投入。如果我们一方面说我爱神，但是我心中还有别的所爱，那神就不高兴。所以他说你们要将心里头的污秽都要除掉，是这个道理。所以每一次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思想到要爱神，不一定是很浪漫的，反而是我们要很注重一下，我真的把完全的爱归给我的天父吗？还是我心中还是有一些保留，保留给自己，保留给别人，保留给这个世界，和保留给别的东西。我们思想一下，所以当他讲到要爱神的时候，他马上就说你们要把心里头的污秽、不干净的东西都要除掉，就是这个道理。因为爱是完全的爱，不是一部分的爱，神要的是我们完全的爱。感谢主，摩西这个讲话太棒了，给我们多么重大的提醒。除掉的意思就是原文就是行隔离，就是希伯来人的男孩子出生不久就把为他行一个隔离，就表明他是属于神的一个人，他跟外邦人不一样，是因为他有行隔离。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保持这个规条，他们还是行隔离，就是表示他隔开了，跟别的人不一样了，他分别出来了，从罪恶里头分别出来，心中如果有罪恶，心中有污秽，就好像要行隔离一样，把它隔出来，把它分别出来，我不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敬拜神的人，爱神的人，应该常常想一下，神对我们要什么？神要我们什么？今天神要的是完全的爱归给他，绝对的爱归给上帝，完全的爱他。心中如果还有保留的话，我们要对付这个东西，直到我们完完全全的愿意来爱神。所以在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四节里头也是讲同样的道理，可能他是通过看生命记摩西的讲话就触动他的心，他也讲这句话出来，让我们一块来念哦。
你们当自行隔离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
他讲话完全跟生命记里头差不多一样，就是说我们要把心中的污秽除掉，好像行隔离一样，隔离一样。那最重要他说要归给神，我们怎样做？所以要把自己完全的归给神，不是归给别人，也不是归给这个世界，是归给属于我们的神。你看这个要求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都要从心里头发出对神有绝对的爱，完全的爱。所以我们常常要考量一下我对神的爱怎么样，只是一小部分的爱吗？只是一半的爱吗？只是一大部分的爱吗？还是绝对的 100% 的爱来爱神？所以基督徒一生里头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个功课，一生的来敬畏他，来爱他，遵行他，听他的命令。 所以他说要专靠他，也指着他的名来启示。这个专靠他的意思就是说，原文就是说我们要忠心于上帝和爱他，就是这个归专靠他的意思。我不靠别人，我不再靠别人，过去我可能靠别人，我靠这个世界，甚至在过去我依靠我自己，但现在我归上了主，我完全的依靠他，专靠他。为什么？因为我只爱他一个，就是这个道理。这是这么简单，这是他对我们的一个要求。还有他说要指着他的名来启示。在新约圣经里头，主耶稣教训我们说不要启示，对不对？不要指着天启示，也不要指着地来启示。他说不行，你不应该这样做。但是为什么摩西在这里说，摩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表明你唯独对神是忠诚的，你不用别的名字来启示，不用别的偶像的名字来启示，你只是专一的要来依靠神，相信他，爱他，对神要忠诚一片，就是这个道理，提醒我们这一方面。今天我们对神是忠诚吗？如果是的话，我们要侍奉神，这是第四方面，是最后一方面讲到，要侍奉神。侍奉神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到现在都是很重要的。几乎我们做了基督徒不久，很多人就找来跟你说，哎，你要参加侍奉吗？你有兴趣参与在我们的侍奉的当中吗？是不是现在在座里头都有很多人参与侍奉的？如果你还没有侍奉的岗位，你也可以参与在我们当中，就是找一个侍奉的岗位，你可以找牧师或者找别的弟兄姊妹，他也可以给你帮忙介绍一下侍奉神。但是侍奉不仅仅限制于在一个岗位上的侍奉，不只是在一个位置上的侍奉，不是，而是一生的侍奉神，是通过我们的生活，通过我们的生命来侍奉他。所以摩西这里有一句话，在新约圣经也引用了，耶稣也引用这句话，他说要尽心尽性侍奉他。到耶稣的时候还加上尽心尽性尽力，对不对？来侍奉他，对不对？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叫侍奉他是很重要的，是需要发挥我们的一生的时间和我们一生的爱来侍奉他。尽这个字很有意思，可以包括是很多方面的侍奉，很多不同的角度来侍奉，不同层次的侍奉，不是吗？在教会里头，我们感谢神，我们产生了不同的侍奉的范围、侍奉的机会和侍奉神的一些空间，好像弟兄姊妹可以投入，按照他的负担、神给他的恩赐和能力和他有的时间来参与在不同的部分范围里头侍奉。有人是在教会里头侍奉，有人是在家里头侍奉，有人在学校里头侍奉，有人在社区里头侍奉，有人是在他工作的这个办公厅里头来侍奉，有人是在他的朋友之间来侍奉，有人是在他的社区里头侍奉，对不对？对，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侍奉是很重要的。因为通过侍奉，我们就可以把世界里头的人带来归上主耶稣。当然教会里头的侍奉也很重要啊，因为通过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基督的身体，身体里头都有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手有脚啊，有不同的恩赐和才干，所以我们要打配起来，一块的来侍奉神。但是今天我们讲到侍奉神是多方面的，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侍奉啊，今天我们看见 Leo 在我们年轻人在我们当中弹琴侍奉，他也帮忙我们基督徒还有小孩子的工作，这是一种侍奉。我们也有诗歌班的侍奉，也有我们叫交代的侍奉，在探访的侍奉，也在厨房里头的侍奉，对不对？都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所以千万不要说我没用了，我没有什么才干，我也没有什么聪明智慧，不能侍奉了。没有啊，不对，每一个人都要侍奉的。好，请你跟着你旁边的人说，你也可以侍奉神。你另外一边跟另外一边也再说一遍呢，啊， 对啊，你也可以侍奉神，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甚至于不同的年龄的人都可以侍奉，你知道吗？不一定年轻人可以侍奉，年长的人也可以侍奉哦。每一个人都要侍奉神的机会，甚至你在家里头就可以侍奉神。在家里头你可以祷告啊，你可以读圣经啊，你可以跟人家来谈话啊，甚至某某人没有来教会，你也打个电话给他啊，问候他一下，对不对？这都是一种侍奉，多方面尽心尽力的侍奉神，这是很宝贵的。所以他说其中一种侍奉就是爱的侍奉，有怜悯的爱。他提醒他们说，将来你去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有些寄居的人你要帮忙他们，要爱他们，可怜的人你要爱他们，有需要的人要帮助他们，软弱的人你要帮助他们，可怜的人你要帮助他们。所以你不是发现吗？基督徒在教会里头，我们常常发现我们需要来帮助人，就是这个意义，从生命记里头已经提到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侍奉不是用来表现我们自己啊，不是说我能做这个事情我就多做啊，我有才干我多做，我有恩赐你看我多棒，我都有才干，都有能力做这个事情。我不是表现自己，侍奉不是表现自己。刚才说侍奉是一种爱，爱的表示，因为你爱神你侍奉，你爱人所以你侍奉，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过去我为了表现自己而侍奉，求神帮助我们重新一起再三考量一下，神要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侍奉，我们是不是常常以自己为中心来侍奉，看自己看得很重要，看自己重要过于别人，这都是不应当的。侍奉不是用来表现自己，好像摩西说你进去迦南地以后，你要怜爱那些有困难的人，因为爱只有让别人看见神的爱。当你侍奉的时候，就把神的爱向别人来分享出去，让人家通过你的侍奉来看见神的爱。我们常常说神是看不见的，但是神差派我们在世界每一个角落让人家看得见，所以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人家通过看见我们的侍奉，他就能看见哪一位看不见的上帝，对吗？这是我们侍奉的人需要注意的。我们的侍奉能带领人来归上主吗？我的侍奉能否帮助人家找到上帝的爱？如果相反的话，那我就是我们的失败。我为什么说相反？就是如果你的侍奉反而叫人家跌倒了，如果因着你的侍奉反而叫人家误会了上帝，误解了上帝，这是我们的错误。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做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不是用来自我表现，而是要把神的爱表现出来，这才是尽心尽力的侍奉。当我们说尽心尽力的侍奉的时候，也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谨慎当心小心的侍奉，不是胡乱的做，我们都有标准有要求，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这是尽心尽意的另外一个方面的意思。尼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是最后的经文，他讲的就是生命记里头的要求，我们一块来念哦，一块来。感谢主，尼迦是一位先知，经过很多年之后，当他重新再看一下生命记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道理多么重要。尼迦先知他的时代是困难的时代，他的国家人民正在危难的当中，危险的当中，所以他重新一起把这个重要的要求提出来。他说神向你们所要求的是什么？ 没有别的东西，只需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也是今天对我们的要求。与你的神同行有三方面的意思。第一，与神同心，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与神同心很重要，就是说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不是我自己的心意，而是神的心意。不然的话，你不可以跟神同行，对不对？你要明白神的心意，追求知道他的心意，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说要等候神，就是其中一方面的道理，就与神同心。二人如果不同心，怎么同行呢？第二条，与你的神同行，就是要与神同步，同一个步骤，同一个步伐，同一个方向。很多基督徒与神同行是走在神的前头的，他自己带头的，神就是跟着他后面，因为他说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冲动就去做什么。不是，我们要与神同步，跟着他一块来走。这表示我们要听他的命，遵循他的道。第三，与你的神同行，就是与神同工，就是在保罗在罗马书里头所讲到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做自己的工，我们是来做神的工。我们的侍奉不是侍奉自己，我们的侍奉是侍奉神，所以是我们是与神同工。所以在我们侍奉当中的时候，更需要看重要与神同行。感谢神。今天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摩西提了很多次，弥迦先知也提过，我们在这今天的讲道里头也提过很多次，神向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让我们唱下面的诗歌。